我没有预先告诉过我的猫什么是阉割手术，也没有让他知道这手术的优缺点。在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之下，我带他去进行了手术。但事前我只是告诉他要带他去摘扁桃腺。从那时候起，我觉得他老是摆臭脸给我看，所以我再也不敢直视他的双眼，心里感到相当后悔。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期，人们想要让残障的孩子接受阉割手术。不过我们这个良善的社会倒是可以放心，因为我的孩子不会有后代，我不会有小孙子，我散步的时候老朽的手掌不会有乱挥乱动的小小手可以握，没有人问我太阳下山后去了哪儿，也没有人叫我爷爷。只有当我车开得太慢的时候，后头车子里的年轻人会这样叫我。我们家族的血脉终将至此断绝，不再相承。这样也好，做父母的只能生下健康的孩子，让他们在最可爱的宝宝比赛中拿第一。几年过后，还要在中学优等生联考中名列前茅。不正常的孩子就必须禁止出生。我的孩子不会有这些问题，所以没什么好担心。他们那细小如冰螺的小鸡鸡也闯不了什么祸。我刚买下一辆二手雪佛兰卡玛洛，这辆深绿色的美国车，内部铺着白色的丝光棉，外形看起来有点招摇。我们要到葡萄牙度假，我们要带托马一起去看海，于是先开车到疗养院接他。这家疗养院位于都尔市附近，名叫泉园。卡玛洛安静地在路面上滑行着。我们在西班牙停留了一晚，预计隔天就到达目的地萨格雷斯。这次下榻的旅馆是白色的，天空是蓝色的，而海面上映照的光线强烈耀眼，让人仿佛置身非洲。总算到了旅馆时，我们把托马弄下车。他一眼看见旅馆，便拍手喊着：“泉源，泉源！”原来他以为回到疗养院了。可能是太阳太大，也有可能是他为了逗我们开心才说这个玩笑话。这间旅馆感觉高尚的有些不自然。所有工作人员的制服都是酒红色的，上头镶有金色的纽扣，每位服务生都别着名牌。而替我们这桌服务的叫做维多雨果。托马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凑上去亲人家的脸颊。服务生把托马当王子般服侍着，只不过他很不喜欢领班在上菜前把桌上摆设的餐盘收走。托马动了气，死命地抓着他面前的餐盘不放，并且尖叫说：“
先生不要，我的盘子，我的盘子！”
他一定以为如果盘子一收走，他就没得吃了。托马怕海，也怕海浪滚滚的声音。我抱着他走进大海，试着让他习惯，但他惊恐地紧紧抓着我，那种恐惧的表情我一辈子难忘。有一天，他终于找到方法可以离开海水，让酷刑画下句点。他装出很悲惨的表情，喊着：“
便便！”
声音之大，让人就算隔着海浪重重拍击而后碎裂的声响，也听得一清二楚。我以为他快大出来了，急忙把他抱上岸。但我立刻就知道那不是真的，这实在太让我感动了。原来托马不是傻瓜，他那几乎没有用的大脑还是有些灵光，他会说谎。马修和托马永远不会有提款卡和停车卡可以放在皮夹里，反正他们也不会有皮夹，而他们唯一能够拥有的卡就叫做残障卡。 为了给人活泼的感觉，这张卡选用橘色当底色，上头以绿色的文字注记着，无法自行站立，需要让座。发卡人为巴黎市共和国专员。两个孩子的残障程度以百分比来算是80%。共和国专员更指明两个孩子的状况不会有改善的一天，所以卡片的期限为永久有效。卡片上有着他们的照片，照片中他们的脸孔看起来挺奇怪的，而且眼神空泛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直到今天，这张卡还是派得上用场。当我随意停车时，我就会把这张卡夹在挡风玻璃上。幸亏有了托马和马修，我不会吃上罚单。我的两个孩子永远交不出履历表，他们曾经做过些什么事呢？完全没有。那正好，没有人会要求他们做什么事。如果真要替他们写履历表，那要写些什么呢？不正常的童年，最后安置的疗养院，从全员换到雪松，竟是些漂亮的名字。我的孩子不会有犯罪记录，他们会一辈子清白，永远不会为非作歹，也不知道如何为非作歹。冬天时，我看着他们戴上只露出双眼的风帽，有时会想象他们是抢银行的歹徒，只不过他们的动作微缩，双手颤抖，一点都不像是穷凶恶极之徒。他们不懂得逃亡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跑。警察要逮住这两个人，可以说是完全不费吹灰之力。我不懂他们为什么必须接受如此严厉的惩罚，他们又没做过坏事，这真的一点也不公平。这就好比是一桩严重的司法错误。皮耶德波日借着一出令人难忘的短喜剧，趁机修理自己的小孩，为他们在母亲节与父亲节所带给他的麻烦而报复。我呢，没有什么好报复的，我什么都没得到过，没有礼物，没有感谢词，什么都没有。然而这一天，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换取马修用优格空盒做成的小收纳盒。他用淡紫色的绒布包住盒身，然后贴上亲手用金色纸裁剪成的小星星。这一天，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换取托马写的歪七扭八的字词。他困难的一笔一画描着这几个字，我很爱你。这一天，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换取马修用陶土捏成的烟灰缸。这烟灰缸外形凹凸不平，看起来像个橘玉，而上头有马修刻的爸爸这两个字。正因为他们与众不同，所以他们给我的礼物也会是与众不同。这一天，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换取一颗石头，一枚甘薇的叶子，一只绿苍蝇，一粒栗子，一只上帝的羔羊。正因为他们与众不同，所以他们会画出与众不同的图画给我。这一天，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换取他们画的动物，而这些动物跟杜布菲画的滑稽骆驼或是毕卡索画的马一样畸形。注：杜布菲生于1901，卒于1985，是法国画家与雕塑家。其画作有两个特征，一是铜质的线条，二是抽象的形式。以下请回到本文。他们什么也没送给我，我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心中不愿意，或是他们不够有诚意，他们应该很想送，只不过能力不及而已。这一切都是他们颤抖的手、看不清楚的双眼 还有装稻草的脑子害的。亲爱的爸爸，趁着父亲节这个日子，我们写了这封信给你。我们不会感谢你所做的，看看我们就知道了。生个跟一般人一样的孩子有这么难吗？看看每天出生的正常孩子有多少，还有某些父母的嘴脸，就知道这其实并不难啊。我们不要求你把我们生成天才儿童，我们只要像正常人一样就够了。这一次，你又不想跟其他人一样，结果你得到你要的了，而我们就倒霉了。你以为有缺陷很好玩吗？我们的确是得到了一些好处，比如不用上学，不用写作业，不用念书，不用考试，也不用接受处罚。但是我们错过的东西也不少，因此也就没有机会得到奖赏。说不定马修会想要踢足球，你看他无助地站在足球场中间，被一群野孩子包围着，他应该没法活着离开吧。而我想要研究生物，不过我脑袋里头有稻草，根本不可能嘛。你以为一辈子跟残障人士一起生活很有趣吗？他们当中有的很难相处，整天大吼大叫，让我们睡不着觉，有的很凶，会咬人。不过既然我们不会记仇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祝你父亲节快乐。我在这封信后头画了图要送给你，马修不会画图，所以他送他的亲吻给你。